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7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2月16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宣布制裁俄罗斯金融业同俄国富豪波塔宁。五角大楼宣布将扩大对乌克兰士兵嘅作战训练。美国审计机构获得监管权，中概股将免除部分退市风险。美非领袖峰会，拜登加码25亿美元应对非洲粮食安全问题。拜登政府解密新一批肯尼迪遇刺案，凶手行刺前曾经叛逃到苏联。 F-35 又出事故，一名飞行员在德州基地训练时弹射逃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拜登政府宣布额外制裁俄罗斯金融服务产业和俄国商人波塔宁，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强施压莫斯科。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对俄国最富有人士之一的波塔宁以及他的妻子和成年儿女外加国际罗斯集团实施制裁。国际罗斯集团是波塔宁控制下的投资控股公司。61岁的波塔宁是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最大股东。诺里尔斯克礼拜四未列入制裁对象，他是全球首要把铜精炼镍生产商，而国际罗斯集团拥有诺里尔斯克36%的股份。财政部表示，华府亦对波塔宁近年收购的俄罗斯商业银行罗斯银行以及俄国 VTB 银行17家子公司提出制裁。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长尼尔森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的制裁连同国际伙伴采取的行动，将进一步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乌克兰可怕战争取得资金的能力。据五角大楼礼拜四宣布，美军将在德国扩大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战事训练，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重点将放在联合演习并结合武器操作。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表示，从明年1月开始，每月将新增训练500名乌克兰人，而自今年4月以来，已经有大约3100名乌克兰人员接受了美国的装备训练，而其他国家就培训了约12000名乌军。新训练计划首要教导乌克兰人使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西方专业军事装备，这些是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在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提供的装备。五角大楼仲表示，将由总部在德国格拉芬维克的美国陆军第7军份司令部在当地执行这些训练行动。赖德强调，接下来的训练会着重在目前已经投入战场上使用的武器系统，而不是未来可能交付的武器。据美国会计监督机构礼拜四表示，该单位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检查和调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全部权限，这个消除了大约200家中国公司可能被踢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风险。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声明，标志着美国监管机构的胜利，亦是对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的一种解脱。而北京当局的退缩，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动荡关系中，避免了即将面临的退市。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艾里克·威廉姆斯表示，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能够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和调查，以发现和跟随潜在的问题， 并要求公司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另据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B. Ripley Financial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阿特霍根对此评论说，这个等于改变了中国公司的游戏规则，而且他们被迫退市的威胁似乎已经被消除。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美非领袖峰会的最后一日，向近50位非洲领袖表示支持非洲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誓言在中共和俄罗斯影响力日益增加的非洲持续捍卫民主。同时拜登当日宣布对非洲提供额外2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当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因为目前非洲正面临比以往更大更复杂的粮食危机。拜登表示美国会全力支持非洲，非洲和整个世界及全球议论的挑战密不可分。他亦在三日议程的最后一日表示，我们正面临全球粮食危机，非洲大陆对此感受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拜登说，今日饥荒再次席卷非洲之国，包括昂贵粮价和高度贸易壁垒，令整个非洲大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和生计付出代价。亦因此他宣布将再提供25亿美元制出全新食品援助计划，协助解决非洲各地因物价上升而衍生的饥饿问题，特别是受干旱袭击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非洲之国国家。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一案，新一批相关机密档案在礼拜四释出，不过白宫仍然以国安为由暂时保留数千份文件。肯尼迪1963年11月22号在德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享年46岁。负责调查的华伦委员会认定是前陆战队神枪手欧斯华单独犯案，枪杀了当时颇受爱戴的肯尼迪。而美国政府礼拜四释出的文件，有一大部分是关于欧斯华行刺前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的通联堂出国旅行资料。资料显示，欧斯华曾经在1959年半途到苏联，但1962年又回到美国。最新释出的文件中有一份是1990年细述一名曾经任职前苏联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官员的任务报告。这个人表示，欧斯华半途后被 KGB 吸收，但内部认为欧斯华有些疯癫，难以捉摸。一名官员说，KGB 在欧斯华因忧郁和思乡而返美后就没有进一步联系，并表示 KGB 并未派他去暗杀肯尼迪总统。根据拜登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目前为数不多的文件会应某些单位的要求持续保留。而国家档案局就表示，礼拜四公开的新一批档案共有13173份文件，令总共约500万页的肯尼迪档案现已释出97%。礼拜四，美国一架 F-35B 匿踪战机在德州沃斯堡的基地进行垂直降落时，在机体接触到地面时突然失控，导致飞行员必须在飞机在地面打转之际弹射逃生。据悉，这些可短暂垂直起降的 F-35B 是 F-35 家族供应给陆战队使用的版本。从网络上一段画面显示，这架 F-35B 当时在德州沃斯堡海空联合预备基地进行垂直降落，当起落架触地后，飞机突然机臂向地，尾部向上失控，随即在地面打转。五个大楼指出，失事飞机当时是由一名非军方的公家机关飞行员驾驶，因为驾驶商洛德希德马丁公司还未交机给美国军方。据五个大楼发言人赖德说，飞行员平安从机上弹射逃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员亦在一篇声明中指出，飞行员平安，没有生命危险。而当时事发后，地方政府人员和警方赶赴周边，不断规劝跑来围观并可能阻碍交通的民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参议院通过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欧洲央行加息0.5%，未来仍然将大幅收紧政策。美国 Georgia 新罕布什尔州跟进封杀 TikTok。 中国经济数据全面恶化，专家说12月可能更差。冬季风暴导致美南三人死亡后将袭美东海岸。欧盟第九轮制裁俄罗斯，近200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参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两党达成的85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军方领导人购买新武器，提高军人的薪酬，并结束国防部的新冠疫苗接种任务，从而完成了国会年终工作清单上的一项重要事项。议员以83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预算总额比去年的7780亿美元增加约10%。众议院上个礼拜以350票赞成同80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国防法案，现在该法案将被送交给总统拜登以签署生效。有了预算，下一步就是国会拨款。除了国防预算，还有白宫日前提出包含援助乌克兰在内的诸多预算案，国会领袖预计下个礼拜通过超过1.5万亿美元的综合拨款法案来衔接。欧洲央行15号放慢加息步伐，宣布将利率上调0.5%，调至2%，进一步远离实施了10年的超宽松政策，但强调未来仍然将大幅收紧政策，同时将在2023年3月启动缩表。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亦在这个礼拜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接连加息0.5%。欧洲央行这一决定符合预期，显示出该行正从前两次会议上加息0.75%的步调放缓，因为物价压力出现触顶的迹象，而经济衰退迫在眉睫。欧洲央行声明表示，管理委员会认为利率仍然必须以稳定的速度大幅上升，以达到足够严格的水平，确保通货膨胀即时回到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指出，这次的行动不代表央行政策转变，并强调欧洲央行没有放慢脚步，而是要打持久战。欧洲央行正在研究以大幅上调的欧元区通胀预测，并认为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应该是相对短暂且幅度较浅。美国参议院14号通过法案，禁止联邦职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中国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而佐治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亦加入最新的封杀行列。据美联社报道，同为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长坎普和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苏努努，除了 TikTok 之外，亦禁止州政府单位使用微信和中国腾讯所拥有的其他 App。 坎普还进一步封锁 Telegram， 避免信息被俄罗斯摄取。苏努努就加码禁止阿里巴巴相关 App、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制造的硬件和智能手机。坎普表示，佐治亚有责任防止中国共产党等外国对手渗透取得安全资料和敏感信息的任何企图。苏努努指出，这些禁令有助于保护新罕布什尔州居民的隐私。在佐治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前，阿拉巴马州、爱达荷州、爱荷华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德州和犹他州都已发布 TikTok 禁令。中共12月15号公布的11月经济数据全面低过预期，这些数据表明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正进一步恶化。在数据发布前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取消了原定于礼拜四举行的现场新闻发布会，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11月 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2.2%， 不单止低过路透社调查中 3.6% 的预期，更不足10月份增幅 5% 的一半，这个是自5月以来最差的数据。部分原因是关键制造业中心广州和郑州的生产中断。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艾罗雷表示，12月的数据可能更差，目前分析师预计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只是达到 3% 左右，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10月15日，一场蔓延的冬季风暴预计将在美国东北地区引发冰雪和强风，该风暴已经在美国南部催生了数十场龙卷风，夺走3人性命，还导致6个州的数万人断电。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珍尼亚州亦报告停电，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有数百万人礼拜四处于龙卷风威胁之下。再往北，预报员预计降雪和降雨至少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横跨从东海岸到中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说，风暴威胁着东海岸部分地区，从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到宾夕法尼亚州再到新英格兰，降雪量高达12英寸，风速超过每个钟头35英里。此外，预计风暴将在该地区带来冻雨，道路结冰，交通官员敦促人们不要开车出行。欧盟15日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个礼拜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9轮制裁，包括将近200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3家俄国银行，压制对俄罗斯矿业投资，并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炮击，欧盟还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伊朗提供莫斯科在攻击中使用的可携弹头无人机，包括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沿海国家，要求豁免先前针对俄罗斯肥料生产商的制裁后，批准制裁方案一度受到搁置。波兰和立陶宛就对此持反对立场。官员指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场边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将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表示，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外交官表示，经过争论之后，协议中包含对粮食安全和肥料的部分豁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2年12月17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陆疫情飙升，专家估下一个疫情爆点。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面暂停签证服务。美欧联手反制一带一路，德国提交秘密清单。印度成功试射弹道导弹，射程覆盖全中国。美国制裁上海微电，重创中共野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疫情燃烧，各地陆续传出灾情。不单止北京疫情肆虐，湖南长沙传出一日有6万多阳性患者，导致市内检测单位崩溃。同时，中共内部文件流出，要求其他省医疗院所支援北京。山东省要派500名医疗队员支援，并需要准备好7日的防护物资。但是山东就自身难保，推特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说，中国山东省近日出现封路检查健康码的现象，地方当局更加劝返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民众， 亦都有网友指出，自己原本居家隔离，就突然被带入方舱。专家研判，山东下个月或者出现首波感染高峰。当地防疫指挥部医疗专家组警告，新一波的疫情高峰必然会来到，尤其农历新年前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跟住落嚟可能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开展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准备。原来取消的核酸检测在当地又启动了，山东街道上开始出现大批民众排队做核酸，15号甚至出现长达3公里的人龙，网友无奈地表示又是一次聚集感染。有网友提到自己10号抵达山东拜访亲戚，不料核酸检测异常，被要求居家隔离，后来就直接被带往方舱。网友还透露，山东的方舱还在持续拉人入住。另一位山东人在微博上说，原来身边都没什么人确诊，但近日身边有很多人都检测出是阳性。但山东是不是下一波最严重的呢？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告急。除了北京、石家庄、沈阳等多个北方城市，死亡率急剧上升，殡仪馆和火葬场超负荷运转，仍然大排长龙。在河南，当局宣布即日起至明年三月，卫生健康系统将暂时取消节假日。这个是湖北荆门市最大的医院荆门一医南院，啲人排着长龙等待做核酸检测。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石俊亦都染疫，仲自嘲话自己阳咗就安乐啦。佢自认如果佢唔阳，简直就不足以平民愤。但佢阳咗就冇停止对中共嘅吹捧，引起更多嘅民愤。日前，美国白宫表达愿意对中国提供疫情援助，但系中共当局嘴硬拒绝。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扬言，中国可以靠自己，并吹嘘中共有举国体制的优势。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专家莫里森 Stephen Morrison 指出，在人命关天的时刻，美中双方应该放下彼此成见和民族主义，在对抗疫情上携手合作。此外，美国正在监测中国境内可能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疫情做好准备。但民间出现种种惨况，中共官员就集体沉默。时事评论员秦时指出，到目前为止没看到哪个常委、国家领导人或者封疆大吏好像当初吹捧动态清零那样，针对20条或者新10条信誓旦旦地表态。时评人士王克认为，习近平当局是走投无路，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错，又找不到替罪羊，而被迫开放各种防疫限制，完全不理，等老百姓自生自灭。同时将要落台的孙春兰当作枪手，自己躲埋在后面，以退为进，试图摆脱困境。但其实习近平有一条路，王克分析，所谓清零政策是建立在保党而罔顾民生的基础上的。他说，习是否感受到这个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只要将保党的心结去掉，就会保了自己，保了国家和人民。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礼拜连续四日宣布收紧在华签证服务，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武汉五个使领馆均受到波及。近日大陆疫情再度爆发，美国使馆已经多次调整相关政策。12月15号晚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微博发布信息，指业务运营受到疫情影响，全面暂停所有常规性签证。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馆目前只是提供护照和紧急公民服务，而驻沈阳、广州、武汉总领馆只是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直到另行通知。早前美国使馆已经多次调整相关政策，12号宣布已经在北京、广州、上海和沈阳 进行了常规签证预约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应该使用特定网页选择后续日期重新预约。移民签证预约就不变。13号又减少了驻沈阳领事馆和驻武汉领事馆非紧急领事业务。14号晚又宣布广州移民签证处因为资源有限，自19号起暂停常规服务。有报道说很快就是圣诞新年假期了，节日期间本来领事馆处理签证的时间就延长很多，现在又加上疫情，使馆人员极其短缺，这个可能会更加影响签证的时间。还有人提醒，拿着 F1B 签证的最好最近不要回大陆，因为美国领事馆不单止取消了非移民签证，移民签证面签也都被取消了，很多在国内等签证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而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2月16号亦都宣布，鉴于北京疫情，德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处和领事处从即日起至2023年1月6号将不对外开放。德国大使馆还公布文件说，每日将对紧急问题进行筛选并尽早给出答复，但不排除由于当前的情况而导致延误的可能。为了反制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欧盟执委会早在2021年11月就推出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 的计划，准备在2027年前投注3000亿港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绿色能源、数字化、水资源等基础设施。德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和落实这个计划，最近向布鲁塞尔提交了一份秘密清单。德国商报12号报道，这份清单列举了20个项目，重点是在巴尔干一带，包括在塞尔维亚开采锂矿，以加强欧洲电池生产并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欧盟还计划在波克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建设一个风电厂，帮助当地向再生能源过渡。迄今为止，波斯尼亚主要是从石油中获取燃料，而这些项目主要由中方资助。另外，欧盟计划修筑铁路连接非洲的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和加纳的 Takoradi， 铺设智利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数据电缆。拜登今年6月在 G7 峰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在今后5年中投资6000亿美元在高品质有持续性的创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用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指出，欧洲是关键的合作伙伴，欧洲一些国家亦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中共不断加大投资可能带来的后果，反省自己，并且同中共在商业上保持距离。意大利政府2021年开始改变态度，并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国企收购意大利企业。到现在为止，至少否决了几个收购案，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半导体项目和种子生产商。两个国家原计划打通两国的交通系统，现在被意大利叫停。其他国家例如波兰、葡萄牙、匈牙利等虽然加入了一带一路的项目，但他们所期待的大规模来自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发生，因此感到失望。另外，欧盟从2020年开始对来自第三国的投资开始严格审查，尤其是一些关系到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项目。回顾这几年的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我们太天真了，欧洲对中国国企来讲就好像一个开放的超市。他呼吁改变这种状况，欧洲必须保护自己的基础设施，例如港口，减少对中国商业关系的依赖。印度官员15号证实，印度军方当日成功进行烈火5 Agni 5 洲际弹道飞弹试射，该型飞弹射程超过5400公里，涵盖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大部分领土范围，而且可以搭载核子弹头。 虽然今次测试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排定，但是因为印度和中国近日再度在边界发生冲突，因此仍然具有阻吓性质。彭博报道指出，印度国会事务部长 Prahlad Joshi 透过推特证实，印度国防研究暨发展组织 DRDO 15号在位于东部的阿布杜尔卡兰岛成功进行烈火5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试射。他强调该型武器的发展将可以进一步强化印度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就表示，烈火5自从在2012年开始研发以来，至今已经进行9次试射。由于射程超过5400公里，打击范围可以涵盖包括北京在内的多数重要城市，而且试射成功亦都令到这种飞弹距离正式服役更进一步。报道亦都指出，虽然今次试射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中印双方在阿鲁纳克尔邦实际控制线 LAC 再度爆发冲突之后，令到烈火5的成功测试具有阻吓意味。10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将36间中共科技企业和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实体清单，其中包括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微电。因为上海微电是中共光刻机产业的龙头企业，美方此举将重创中共先进光刻机产业乃至晶片自给自足的野心。今年2月，上海微电已经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出口观察清单，而星期四被正式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方认为上海微电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上海微电子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 SMEE， 是大陆唯一一间能够生产用于高端半导体开发的先进光刻设备的中企，在中共晶片自给自足的计划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无法制造先进的晶片，例如用于最新智能手机的晶片，主要是因为中国无法生产最先进的光刻机。而这个领域目前由荷兰公司爱思墨 ASML Holding 主导。SMEE 是中国唯一的光刻机制造商，但它的设备只能生产90纳米节点的晶片，距离尖端光刻机还很远。SMEE 今年年初已经交付了首台 2.5 至3维先进封装光刻机，但分析人士说，封装光刻机用于晶圆封装，属于晶片制造的厚度工序。相比之下，晶圆制造是一个前端过程，需要更复杂的机器。中国深谋资讯 ICWISE 研究总监宋长庚早前承认，他们目前卡在40纳米以下分辨率的晶圆制造光刻机还未取得明显的成果。白恩斯坦半导体分析师 Mark Lee 认为，中共离半导体的自给自足还差得远，如果缺乏外国供应商的协助，他们没什么可能打造出能够顺利运行的产线。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美智库说，台海出事，全球遭殃，中国经济更惨。阳性海啸来袭，保险公司杀例拒赔。百度易网将被纳斯达克100指数剔除。外资11月份抛售70亿美元中国债券。欧盟同意第九轮制裁俄罗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 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日星期六，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智库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14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海冲突将重创全球经济，经济损失远远超过2兆美元，并将冲击全球贸易投资，几乎没有国家能幸免。该报告分析了中共封锁台湾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对全球经济最严重的破坏就是台湾和世界贸易中断，尤其是半导体断供，势必重创世界经济。报告说台湾掌握了全球 92% 的高端晶片，保守估计如果台湾被封锁，相关行业每年可能损失 1.6 兆美元的收入。这些依赖半导体供应链的国家损失最大，例如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亦包括汽车生产占 GDP 重要份额的经济体，例如斯洛伐克、捷克和匈牙利。下游半导体组装和测试业务以及电子组装严重依赖台湾晶片输入的区域贸易伙伴，例如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能会经历重大供应中断风险。最终晶片短缺对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影响将难以估计，亦是灾难性的。同时台海冲突必定影响世界和中国的经济活动。报告称一旦台海冲突爆发，银行为避开金融制裁而减少对中国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和中国的贸易融资可能会变得好像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稀缺，进而扰乱中国和世界超过2700亿美元的贸易。失去台湾半导体供应，中国制造业和整体经济将蒙受重大冲击，资金将撤离中国，人民币必定贬值。在货币紧缩中，中共政府可能会暂停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新的贷款援助，那些与中国贸易往来的穷国恐爆发债务危机，而接受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好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老挝，受到的伤害最大。荣鼎说，在没有考虑国际制裁或军事升级的影响下，估计台海冲突将造成全球超过2兆美元的经济损失。报告强调，由于台海冲突造成的破坏涉及贸易、投资、金融，影响深远，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高昂而且不可以避免的代价。由于台海冲突的影响巨大，已经引发全球关注。为了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美国联邦参议院15号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授权台湾未来5年约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该法案8号已经在联邦众议院通过，现在正是等拜登签署生效。另外，为加速交付军备给台湾，法案亦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需要优先并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不得以包裹出售为由延迟处理。法案还要求总统在法案生效180日内建立跨部门小组，来对抗中共经济胁迫的行为。中国疫情爆发后，防疫险要求赔偿亦好似海啸来袭，一些保险公司开始撒赖拒赔，理由五花八门，引发网友热议。有微博网友15号爆料称，自己买了中国人寿的新冠保险，但阳性后却遭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事情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的第一。随后很多网友亦曝光了购买了其他种类的新冠保险后要求赔偿难的问题。12月15号有网友在视频中称，他在2020年新冠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就买了保险，现在他已经是阳性了。对方却说 Omicron 不属于新冠，现在定义为流感，因此保险公司不赔偿。很多网友被告知需要提供阳性诊断证明，有些费尽心思获得相关材料后还是被告知资料不全，有保险公司则以无症状不属于确诊病例为由拒赔。另一位网友因确诊发高烧被关在隔离饭店无法出门，保险公司却要求他去医院开确诊证明，否则就必须退保。甚至还有保险业务员发现要求赔偿暴增，直接失联不接听电话，民众指控保险公司失去诚信。 据大陆的中国基金报报道，2020年随着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市面上涌现出不少新冠确诊保险金、新冠住院津贴、隔离津贴等产品，成为保险业的头号网红。但是随着近期感染者暴增，防疫险要求赔偿案件亦暴增，保险公司为了止血，急速下架相关防疫险。在支付宝平台上，仲安疫情隔离津贴险、太平洋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等产品已无法搜到。美团保险的新冠抗疫保、京东健康上的新冠防疫健康保亦都是显示下架。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多间保险企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全面下架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保险产品。今年下半年刚上线的华农保险的抗疫综合险亦已经下架。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表示，带有确诊和重症的产品都下了架，现在只剩下保死亡责任的保险产品。部分还将卖的防疫险索赔条件变得更严苛，比如不赔偿无症状感染者、必须确诊住院治疗等等。中国网民纷纷议论，保险就是呃人的，名声扫地，远离保险，以后亦不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和网易将于12月19号开盘前和另外5间公司一起被剔除出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是全球最重要的大盘股指数之一，成分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的市值排名前100名的美国和国际非金融类公司组成。纳斯达克每年都会调整这个指数的成分股，剔除不再符合条件的公司，同时纳入符合条件的新公司。12月19号开盘前，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共将剔除7间公司，包括百度、网易、威瑞信、思佳信通讯科技、成重卡等。同时纳斯达克100指数会纳入另外6间公司。纳斯达克100指数由大型科技股主导，成分股通常是行业中业务表现突出的公司，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处于创新和引领的地位，好像苹果、微软、字母控股、亚马逊和特斯拉。这5间公司名列2022年胡润世界500强的第一至第五名。百度在2005年8月5号在纳斯达克上市，2007年12月百度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成为首间被纳入的中概股公司。网易在2016年被纳入，它在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中国债券市场来讲，2022年已经成为外资减持年。12月16号，中国两间主要清算机构的数据显示，国际投资者11月份净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券。目前为止，外资减持已经持续了10个月。华尔街日报指出，今年海外投资者已经累计抛售了价值10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过去的几年，中国债券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国债券，但这种情况在今年4月出现了反转。11月中美十年国债利差倒挂问题有了明显收窄，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减轻，但这个并没有令到外资恢复对中国债券的信心。据统计，11月底国际投资者在中国持有的国债和其他以人民币计算的债务总额降至人民币 3.3 兆元，规模已经回到2020年底的水平。美国利率上升是影响外资走向的重要因素。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上涨，但仍比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低大约 0.6%。报道称，外资加速抛售反映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前景的悲观情绪。欧盟16号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执委会上星期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九轮制裁，包括将近200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3间俄罗斯银行，压制对俄罗斯矿业的投资，并禁播更多俄罗斯电视频道。欧盟还希望禁止向俄罗斯和伊朗供应无人机发动机。包括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沿海国家 要求豁免先前针对俄罗斯肥料生产商的制裁后，批准制裁方案一度遭到搁置。波兰和立陶宛则对此持反对立场。官员指出，在欧盟领导人峰会上达成了妥协协议，制裁措施将会在16号正式确认。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在推特发文表示，欧盟各国代表原则上同意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作为欧盟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一部分。从俄罗斯在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经实施了八轮的强力的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杭州天降陨石，将有大事发生。北京疫情太吓人，殡仪馆爆满，墓地受庆。非比寻常，美护台联盟祭出重磅法案，专家深度解释。药价狂升，中共拒美援助，民众一药难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国大陆疫情持续恶化之际，浙江杭州日前出现异象，引发民间纷纷猜测。12月15号傍晚6点左右，有网友影到杭州上空出现一个非常光的火球，迅速坠地，而且是陨石坠落。据大陆传媒报道，肇庆、金华和宁波等多个地方市民都见到这一幕奇景。火球最终坠落在金华浦江城头村，坠落的时候现场发出巨响。当地村民表示，一块陨石踏中村里面农户门口的水泥路，村里面已经将情况上报，陨石亦都交了给公安部门。有中国专家说，在相片来看，判断是普通球粒石陨石。杭州电视台报道说，浙江省天文学会理事秦红亦判断，这是一粒光度超过月圆的火流星，可能是由双子座流星雨形成的。在中国的传统，有天有异象，人间有变的讲法，例如1976年吉林天降陨石雨，预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中共三星陨落。同时唐山大地震又令到无数冤民葬身在瓦砾之中。亦都正因为咁，今次的陨石坠落引发民间热议，网民纷纷表示天崇异象，妖孽重生，天降火球，必有大事发生。现在谁能够配得上咁大的星？有人就问，中国将会有大事发生？亦都有人将这件事和现在正在爆发的疫情联系起来，说是不是老天开始收人呢？一时间众说纷纭。跟着下来，我们再讲下中国的疫情。北京近日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激增，东郊殡仪馆更加是八部火化炉24小时开足火力。台湾传媒 eToday 新闻云报道，15号北京朝阳区的东郊殡仪馆，由大门口起到火葬场门口，全部都是排队等待的家属车，他们在零下4度的户外等候，很多人由上午等到下午2点几都还未等到安排火化的时间。一位从事殡仪业的人士透露，火化炉14号晚烧了一晚，已经烧了24小时，殡仪馆的冰柜亦都在14号全部爆满，再入来的遗体唯有放在地下。近期该殡仪馆日日超时营运，火化炉日夜运作，预约完全爆满。这位殡仪业人士仲透露，北京另外一处八宝山殡仪馆更加是约都约不到。另外有坟场服务人员表示，近期墓地都已经售罄。北京顺义朝白陵园销售部工作人员14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现在墓地没了，12月份推出了一批已经卖完，想要买的出年5、6月再打电话来问。中国疫情目前处于上升趋势， 但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民间根本不相信。自媒体城市数据团的文章透露，北京是全国首个进入群体感染的大城市，时间是11月27号，跟住落嚟的是重庆、武汉、昆明和成都等。截至到12月9号，全国已经有2亿4千万人踏上群体感染的道路。文章仲列出已经出现明显感染趋势的13个城市，涵盖上海和广州在内，总人口大约是1亿1600万。亦即是说，在疫情上升趋势不改变的情况下，到12月中，全中国可能已经有3亿6千万人开始走上群体感染的道路。16号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亦都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阳性。胡锡进近期不断呼吁当局开放封控，引发清零派围剿，所以他自嘲说如果不阳不足以平民愤，现在中招觉得很踏实。对于中国疫情的爆发趋势，美国亦都表现出担心。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正在监察中国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陈希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将会对该病毒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他解释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包括了大量免疫力低下的民众，他们携带的病毒潜伏期可以几个月，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心的变种。陈希认为，或者未来2个星期将会是避免病毒在中国加速传播的最后机会。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努比奥和众议院外委会资深成员史密斯15号提出2020年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该法案将会要求美国国防部在同情报体系、财政部、商务部与及国土安全部的合作下，规划一个在台湾受到侵略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有效的制裁策略。这个策略亦将会检视中共侵略台湾对美国产生的效应，并且确认要加强美国脆弱的地方必须预先采取的步骤，包括提出加强经济韧性的建议。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该法案的提出显示美国认为台湾对地缘战略和全球政经的影响力非常大，只要台湾有事必然会扩散到全球，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美国目前整个的政策目标非常明显，就是要确保台湾国家安全，而不至于沦落到落入中共的势力范围。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指出，法案要求除了国防部之外，商务部、国务院等都要协助，看来又是军事、又是外交、又是经济三方面的一个围堵和反制。余中基将军认为，这亦都表明美国在由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学习经验，以便中共一旦侵略台湾能够实施有力的制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最近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他的经济可能会受到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受到的经济制裁多500倍的毁灭性后果。由于这届国会即将在下星期结束，保卫台湾与国家韧性法要及时通过参众两院，并且送交总统签署生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陈文甲认为仍然有意义，他亦都证明了美国对台湾支持的立场。此外，国会议员大多数都是连任，因此在新的118届国会仍然有机会将这个法案再次提出，在2年限期之内，我想应该亦都会通过。该法案提出的当晚，美国参议院通过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且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事采购的请求。 法案亦都授权为台湾打造包括弹药和其他适宜防卫武器的区域应变军备库，并且赋予台湾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翼和东翼国家、特定主要非北约盟国和菲律宾同样待遇，能够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并且以国会意见呼吁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该法案之前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总统拜登签署之后立即可以生效。在中共无预警、无准备和无计划的情况下，突然放宽极端的清零防疫封控措施，民众还未来得彻底会解封之后的自由就陷入疫情飙升以及药物短缺的恐惧之中。尤其是农村地区，那里不识上网，不识得囤积药物，又患有长期病的老年人处境堪忧。而中共15号就拒绝了美国愿意提供援助的好意。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4号表示，如果中方提出要求，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协助中国抗疫。1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可以靠自己，说中共有体制优势，一定能够顺利度过疫情高峰期。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向本台分析中共这个反应原因时候表示，习近平本人的面子也都有他们要灌输这个民族主义思想，所以他是执行一种政治思维来决定的方式，其实是几残忍的，一般民众只能够靠他们的身体心理抵抗。今年2月中国批准了美国治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入口，而患者必须到医院就诊之后由医生开处方才能够获得，而且每盒要2300元的价格亦都将普通人拒之门外。12月14号该药在网售的预购价一度高达每盒2980元，引发热议之后被买家紧急下架。据大陆传媒近日报道，美国辉瑞药厂的口服液帕克斯洛维德以及默沙东药厂的莫纳皮拉韦的仿制药已经流入中国市场，并且被抢购一空。而这两款治疗新冠病毒的药在美国是免费向阳性患者发放的。北京市民房先生向本台表示，作为一个极权制国家，这是一个政治性错误，利益集团大行其道，导致国家同人民的损失无法估计。控制不到疫情发展吗？就更改病名。中国首席防疫专家钟南山提议，现在应该将新冠肺炎改为新冠感冒。相关消息引发网民嘲笑。15号下午，钟南山在出席全国大专院校防疫大讲堂演讲的时候说，2009年世界范围内爆发 H1N1 流感，当时中国大约有12万人感染，死亡率是 0.6%， 数字算是相当高。不过现在 Omicron 病毒株的死亡率只是 0.1% 左右，相当于普通季节性流感。他表示，由于已经不存在肺炎症状，目前实际多数是新冠上呼吸道感染，所以现在并不适合叫做新冠肺炎，而是应该改名为新冠感冒。他还说，众多资料显示，感染过一次 Omicron 之后，一年内再感染的比例就非常小，并且说感染一次 Omicron 之后体内会产生抗体，等于打了一次疫苗。相关消息立即引发网民的嘲讽和斥责。有网民表示，真是厉害，将个名都改埋。疫情三年防控的本领没什么增长，创造新名词反而有一手。钟南山是我见过最无耻的专家，成日车大炮。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浙江天降陨石有乜嘢睇法呢？欢迎留言讨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